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待所谓回访的经验与认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目前为止，我是参与十名溯江的有约百位同修，被回访的已知有12人。我们找到被回访的同修了解情况后，发现大法弟子对修炼坚定与否、信师信法的程度、是否用修炼人的态度对待回访、其结果有天壤之别。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以此为契机救人的同修安然无事，还向来访者讲了真相。对溯江认识不到位的、怕落下的、过程中忐忑不安的、想用人的狡猾遮掩蒙混过关的，就出了问题，甚至被诱骗签字承认诬告。经过交流，同修们有的认为如何对待回访是对我们修炼扎实与否的一次检验。大家认为不管今后会否遭遇回访，充分的交流对溯江的认识和对回访的应对都是必要的。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供同修们参考。一、遇到回访时，本着慈悲善念礼貌接待，不能轻易让他们进我们的家，同时记住自己是主角。二、首先问来人是谁派你来的，请拿出手续，如对方说是610派来的，就告诉对方，对不起，610是个非法组织，当今中国政府没有承认它是合法组织，抱歉，我不能接待非法组织。三、如果来人说是最高检最高法派来的，就请他拿出手续验明真伪，同时请来人拿出自己的身份证件、工作证、上岗证等，把证件完整的记下来，真是两高派来的，可以协助对溯江的一些必要的调查。四、如果来人说是地方上某部门派来的，就请他们走，因为我们的诉状是交两高的，地方无权越级处理我们的控告状。五、对于拿着我们的控告状来回访的，一定要冷静，看清是不是自己的控告状。如果是，请问对方该控告状从何而来，如对方答是两高反下的，就告诉对方最高人民检察院1991年5月6日第七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65次会议通过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两高此举违反了该规定。如果对方说是从邮寄中途截下的，就告诉对方无论谁权力多大，这样做都是违反宪法第40、41条的规定，以后都要承担责任。经过以上五点后，如想借这个机会救度来人的，可以有选择的回答问题，协助调查，借机讲清真相。一、如果对方问谁是你们的领导，答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更谈不上有领导，我们就是自由修炼。二、对方问是谁叫你写的控告状，答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三、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因为他无端地迫害我或者修炼正法的好人16年，他违反了宪法、刑法、国际法等法律。四、为什么以前不告而现在才告，答当今政府为解决老百姓告状难的问题，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所以现在才告。五、你拥不拥护共产党，答你是要我履行公民权利选举执政党吗？请你拿出选票来，我会依法选举。六、问谁告诉你要溯江的，是谁给你写的，是谁给你打印的等问题，可以回答我不能告诉你，你们知道了又要去无端的骚扰迫害好人，使你造业，我不愿看到你因为无知而遭罪，你们也是被江泽民迫害的人呢。对于不怀好意的问题，不要顺着对方的思路去回答，而要记住我们才是主角，是救他命的人，必须由我们主导话题的方向， 但不是去争夺话语权，而是随机引导。七，在整个过程中都要保持强大的正念，信师信法尤为重要，时刻都要清醒地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绝不能出于自保的私心出卖同修未来的佛道神。事实已经表明，越是自私自保，结果越糟。具体怎样回答问题，也是个人修炼状态的反应。八，应对回访或任何机构人员的问话，把自己摆放在什么位置很重要。不论是摆在正常的老百姓的位置，还是正常公民的位置，还是大法弟子的位置，都可以自然应对，但绝不能把自己摆在被邪党看着，甚至被任意迫害的位置。那种心态下的行为是，一见官来了，或者管人的衙门来人了，就吓得有问必答，有要求必照做了，或者表现争斗心很强，促使对方动恶念。所谓不是顺民就是暴民，正常社会应是公民，哪个单位都是公民的纳税钱养着的，都是为了给公民服务的，没有公民出钱请人迫害自己的道理。正常的心态是，不管什么人来了，第一反应是打开门，如果看到是陌生人，会礼貌或亲切地问你是谁呀？”在弄清楚来人的身份姓名目的前，不会把人放进屋来，对不对？而问清楚来人的姓名，看清楚记录下他们出示的身份证件，是被造访者拥有的权利。弄清楚之后是否把来人让进屋来，这个决定权也是我们百姓的权利。如果家里是资料点，平和而坚定地把人挡在门外说话或讲真相是必要的。如果看到是熟人，本着救度他们的慈悲心，一般会热情地请进来就坐，倒水吃水果，平和而耐心地讲清真相，救度他们。在这种能量场中，别有用心的问话、乱翻乱看等情况基本不会发生，或很容易理性应对。对方的任何话语和行为都可以成为讲清真相的话题或引子，在为他的心态下，或想到师父就在身边，智慧会源源不断。九，还有重要的一件事，无论来人采取任何形式叫你签字或按手印，都不能做。同时告诉对方，控告状上已签了字，按了手印，连住址、身份都写得很详细，避免讹诈。以上是我是同修针对当前的回访现象，经过几次切磋交流后的一点认识，希望对同修们有一点帮助。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进一步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正法赋予的最后时间，学习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心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0月28日。学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更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以前师父每次讲法，虽然对个别问题师父用重锤敲一下弟子，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弟子的鼓励。我感觉这一次师父讲法比以往都严肃。师父说，会后顺便也告诉那些不精进的，你没时间了，你要怎么办？又说，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前段时间，很多同修交流了有关执着于正法结束时间的修炼体会。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想想，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执着结束时间的资格，人世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无尽的承受延续来的。如果按照旧势力的安排，人类根本走不过1999年的大劫难，可是走过来了。而原本应该毁灭的众生，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还在无知的造业。师父为解救大穷和无量众生，为弟子和众生承受着巨大的业力和磨难。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认真地思考思考，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自己在做什么。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我们又修了这么久，现在修的执着无遗漏了吗？ 大法弟子的誓约兑现了吗？如果没有师父延续来的这段时间，假如正法在十年前结束，我们应该摆在什么位置？现在常人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天没做什么，时间就没了，都在感叹时间都去哪里了。前一段时间，一位培训教师出了一本书，你一年的8760小时，一年365天，共8760个小时，每半个小时用一个金币来代替，一年共12410枚金币。记录一下一年的这些金币是怎么花掉的，也就是说一年的这些时间都干了什么。作者称这么做的效果是增强了自己的自控力，提高了工作效率。由此我想到，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一天24小时都做了什么，错过了今天的时间，再用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万分珍贵。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每天上班加路程时间就12小时，而且一年只休3天，但是一天24小时，如果睡眠为6小时，还是有6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尽量把这6小时用在修炼上，有时浏览动态网半小时，我觉得特别浪费时间。如果把这时间用在学法上，不是更好吗？如果实在太忙，今天没时间学法，不忙的时间我争取补上。大法弟子修炼，心性的提高和救人项目与忙或不忙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法中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时时心在法上，事事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再忙也不会耽误修炼，而且往往做事还事半功倍。再忙，我们也要抓紧时间，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修炼和救人上。末节时，常人社会的东西没有多少是正的，有时稍一放松，人心就会泛滥。师父讲过，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选自各地讲法时，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越到最后越严肃，人神一念之差，稍有松懈就可能被拖回到人这儿。想想自己每天的时间都干了什么，是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正法上，这样能时刻警示自己正法最后阶段时间的珍贵，不要每天都去后悔，要从此刻开始做起，真正的精进起来，扎扎实实地走好正法路上的每一步。最后用师父的叮咛与同修共勉。师父说的3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那些做得好的不要松劲儿，不要松劲儿。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破骚扰走出人心，也谈关于素江的问题跟同修切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自今年5月以来，国内国外大法弟子家属及民众起诉江泽民已达19万人。大法弟子用真名实姓、地址、电话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大部分同修都收到高检高法的回复短信、妥头章，有的在网上递交的也都收到两高的回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地法轮功学员受到派出所不同程度的骚扰，骗警打电话或到家里询问诉江是不是本人写的、本人签字、为什么诉江，警察做笔录，最后让同修签字。有的同修签了字，有的同修接到电话很害怕，并说打错电话了。其实这些骚扰就是针对人心来的，你真的正念坚定、金刚不破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碰到你就解体，哪还敢指使人到近前来骚扰你呢？据我知道的，还有一位警察来同修家里核实诉江，
问同修是否写了速将信。当时这位同修正念很足，问警察：“你是怎么知道的？”片警拿出同修有往高检的速将信，打开一页一页的让同修看。同修看到信封的确是自己写的信封，控告信已收到高法的妥头张短信，怎么会在当地片警手里？公民有向高法高检举报控告权，并受法律保护公民隐私权，莫非两高在违法，还是片警使诈？当时同修很冷静，并给警察讲真相，问是不是党员。片警说别跟我说这些，并让同修签字。同修义正辞严：“你们这是违法的，我不会给你签字的。以前非法拘留给我罗织罪名，我还没跟你算账呢。”片警给上级打了个电话，自觉理亏，自讨没趣，灰溜溜地离开同修的家。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这个空间的常人不敢对大法弟子如何。我本人就受到片警的骚扰，正赶上下班，来一个陌生电话，一接正是片警打来的。当时并没有害怕，我的整个身体一下子充了电一样，能量很强，每一个细胞都精神起来了，身体暖暖的，被能量包围着。这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弟子。你是某某某？我说是。高检来通知调查，你是写了速将信？我说是的。那你什么时间来一趟派出所录口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说没时间，我不会给你录任何口供的，我并没有犯法。我想警察既然给我打电话，他们都是要听真相的，是我要救的人。于是问你是哪里，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某某。这个片警曾经跟几个警察抄过同修的家，我弟这个同修现一直被非法关押。我说某某，你这个名字大名鼎鼎，我早就听说过。他感到很惊讶。我说希望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跟错人，不要迫害法轮功，这对你不好。他又问起诉江泽民是不是你本人写的信，是不是你本人签的字，为什么速将？我说速将是我本人写的，本人签字，我既然敢起诉他，也敢站出来承认。政府2015年5月1日颁布一个规定，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是公民合法权益，老百姓有权说话。我起诉江泽民滥用职权罪，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并继续给他讲真相。他缓和了口气，说自己很忙，还有20多人没打电话核实呢。我说再等一分钟，我还没给你讲完呢。片警借故挂断了电话。在此提醒同修，不要随便被邪恶录口供，配合邪恶签字，不要上邪恶的当。警察都是我们要救的人，他们也是受害者，是受蒙蔽的可怜的生命。目前片警给同修打电话是接到中央政法委的命令，骚扰学员。片警挂电话，同修有的按手印，有的被绑架的，有看别人签字自己也签字的，有拘留几天就回家的，还有的同修就是堂堂正正零口供零签字。希望同修正念对待修炼和救人，建议本地区同修形成整体，多发正念，解体邪恶干扰，救度被毒害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执着怪物的技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始给我们很多法理，点明了许多之前我们没意识到的执着。我悟道为的是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点醒我们快快修去执着，带着我们向上冲，尽快的突破，以达到圆满的境界。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了整个现代科学体系都是外星人给弄到地球上来的，目的是变异人类，控制人类。我们长期处在现代科学无所不及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就会受到影响，形成很多执着。回想自99年邪党迫害以来，为了隐瞒大陆残酷的迫害真相，以及阻止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真相，邪恶疯狂地封锁网络， 投入巨资建设网络防火墙，在严峻的形势下为适应政法这一层中的要求，部分同修用大法赐予的超常智慧迅速掌握了各种以前从没接触过的高科技，比如学会了电脑组装、维修、安装、使用操作系统，学会了装真相手机及各类讲真相应用软件，学会了维修各类打印机、刻录机，拆装维修资料点各类设备，使真相资料点遍地开花，在救度世人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同时，在长期的与邪恶封锁与反封锁、迫害与反迫害中，我们很多同修不知不觉对科学技术已经形成了相当严重的执着，后果是旧势力对技术同修的虎视眈眈，在迫害开始的前几年中损失了不少技术力量，给整个讲真相的项目带来巨大损失。但通常各地同修在心痛之余仍然外求，选择热心帮助被邪恶绑架的技术同修分析查找各种执着和漏点，没有人认为这是与自己修炼状态有关。当时我从修炼的角度悟到，正是我们对真相资料点的等靠要，对技术人员的依赖与崇拜造成了这个后果。我们忘记了他们也是修炼中的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不合实际的期望与愿望，什么都依赖，没有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学法。在看到他们有执着时，也没慈悲地指出，认为他们能掌握那么多高技术，修炼得不好，能学得会吗？更有甚者，出于对那种神秘感的仰慕，被邪恶的情魔拖入情欲的陷阱，给技术同修带来痛心疾首的损失。直到当本地一位一直被大家依赖的技术高手被绑架后，我在不同场合看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异性同修对他被绑架的心疼中流露出的那种复杂感情，令我十分震惊。虽然我明白这个情中更多是对技术本身的那种仰慕、崇拜，把修炼者的心性与技术能力混淆了，认为技术高就是心性高，但也没悟到崇拜技术也会是执着。近年来，本地也有同修陆续学会做资料，有的同修在学会做资料后自我膨胀，暴露出把掌握技术的多少当成了修炼层次突破多少的错误认识，执着自己掌握了多少技术，好像自己特别有能耐，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别人都不如自己。也有的同修在掌握了某项技能，负担了正式法中的某项工作，获得了同修们普遍的认可与肯定之后就自大起来，好像常人中的领导一样，对其他正式法的项目也要干涉干涉。看见别人，对照自己，发现自己为了掌握某项技能或解决技术难题，有时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不眠不休，甚至停止练功，学法也只是走走形式，对掌握了某项技术或处理了某个故障而欢喜不已，觉得自己特别能干，而没有想到是师父的加持和大法赐予的智慧。在学习师尊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师尊的法如惊雷般把我炸醒。写出此认识，是希望与我曾经一样执着技术的同修赶快修掉这个漏，不是不学技术，而是不能起执着心，已经起了的心要赶快去掉。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一点感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学转法轮，读到释迦牟尼佛要弟子打扫浴缸那段，这段经文看过不知多少遍了，以前只停留在不拘泥于小事这一认识上，今天忽然悟到，作为弟子对师父的吩咐、师父的要求，只有无条件地按照去做。按照师父的经文，我思维里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把自己当作那个弟子，当我遵从师父的指派去打扫浴缸，看到了浴缸里满是虫子时，头脑里会马上先想到的是，这怎么办？打扫浴缸要弄死许多虫子，这不是杀生吗？进而会想，怎么办？去问问师父吧。这可能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我在去问师父之前， 再想一下，我应该去问吗？师父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要遇到的情况呢？师父一定都预见到了，所以用自己眼前看到的、自己的疑问、自己悟到的理不杀生，去疑问师父的指示。在一定层次中看，好像没什么，但是严格起来说，实际上是用人心看待对待师父了，没有把师父当作大觉者，而是当作普通常人了。以为师父不知道有虫子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时刻都能把师父是谁这个念放在心里，摆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可能做法就会大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我真的信我们的师父是创世主，师父是造就一切的全能的主，那么这时我就会自己按照师父教给的修炼的法理，一思一念找自己，来看看自己这一念是否符合法。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知道一切，过去、未来、现在。师父早就知道我会看到什么、遇到什么，那为什么师父就让我做呢？我们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和我们的修炼提高有关系，那这个一定也是。那我就要好好想一想了，一定有更高的法理、更大的玄机，师父一定有安排。那么给我修的是什么呢？不可以杀生，但是也不能拘泥于小事，一切都要符合天理天相，神的安排，神为了人的生存安排了人的生活条件，为了这个去清理没有错。那我在打扫的时候尽量的小心，避免多杀死虫子也就可以了，有的就是该死了，那么弄死也就弄死了，这样既做了师父要的，还达到了师父要我们提高的。所以从这段经文自己悟到这样的理：一，师父说的就是天相，师父看到的是全天体大穷，过去未来全都在内了，包括我们眼前看到的和看不到的，师父对一切自有安排，我们暂时还悟不到的、不理解的，正说明我们需要提高了，这是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师父安排的一切都和我们的修炼提高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不拘于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一点，而是去理解师父的深意，那会又进一步甚至更多，我们知道的那点儿可差远去了。我们不能用自己悟到的那点儿法理去质疑师父，就像书中说的那个徒弟，只拘于不能杀生这个理，却没悟到还有更高的法理。经过释迦牟尼佛的重敲，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见转法轮，他就一下子明白了，就提高了。三，师父给我们讲过多次大觉者的一念，即可立刻生成，立刻实现。为什么？是因为大觉者之下的每个粒子在接到指令之后，都马上无条件的立刻去做，才会达到那个结果。如果每个粒子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礼物，或者各种理由，那还称其为大觉者的一个例子吗？所以我悟到，不管我们有多少不同空间、不同层次，悟到的各自的法理可以不同，但是对师父的一念立即去行动，100%无条件的服从师父的指令，这点是从上到下一致的、相同的，否则就不是自己的例子了。我们的师父是创世主，师父说的就是法，整个宇宙穷体、万事万物，包括所有的大觉者，都是师父造就的。师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当我们对师父的话有了不理解、有了疑问，那时师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你就得这么做，那就没有悟了，也就不算我们修的了。所以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时时刻刻记住，按照师父说的做，不打折扣。如果有了不理解或者是疑问疑难，说明自己有问题了，自己需要提高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死刑犯获得重生的希望，作者吉林大法弟子。2004年，因资料点被破坏，我被非法判刑8年。 这里讲述的是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件事。我先被关押在本地看守所，我给关在同一监号里的犯人讲真相，多数犯人明白了真相后，每天早上我练功就没人管了。同监号内有一个戴着脚镣的重型杀人犯 L， 此人被关进来已有几个月了，他的性格怪癖，脾气暴躁，很少与人接触。那时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强迫每个人盘坐在板铺上，只有周六周日不坐，有活动时间。我就是在这时找时机给犯人讲真相。一天我试着给 L 讲真相，没想到他很愿意听，说他的亲戚中也有练法轮功的，他那个几岁的女儿还跟着学过。他跟我讲，他被关进来是因为他杀了他的大伯嫂，只因他的大伯嫂在背后给他造了一些谣言，他听后一气之下拿着砍刀把他砍死了，而且情节非常恶劣，连砍了几十刀。被抓后他自觉必死无疑，一审开庭后他还告诉家人他死后要给他烧点纸，而且当时他的杀心还很重，常常叫嚣谁也别惹我，谁要惹着我我就弄死他。我觉得在这里见到他也是缘分，即使他是死刑犯，只要还有一点善意也还是可救的。从那以后只要一有空，他就坐在我身边听我讲大法真相，我用自己理解的大法的法理开导他，讲善恶有报的理，讲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特性，讲大法为什么被迫害，还教他背诵红吟，把我能背下的法背给他听，也讲了对朝闻道夕可死、精进要旨、融于法中的理解等等。我告诉他，你已经听到了佛法，今生就没有白活，被判了死刑是还了一条命，来世一身轻，也会有一个好的归宿。 L 渐渐地变了，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悔过的心。有一次他跟我说，你是个好人，今后谁要欺负你我就弄死他。我说，你又起杀心了，不要再动恶念了。我知道他对大法、大法弟子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就有救。我告诉他，每天坐板时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背师父的红吟。于是他每天坐板时一盘腿就闭眼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他突然问我说，这几天我一闭上眼就看到一扇大门，我想进去看看有什么，但却怎么也进不去，像有人推我出来，但却看不清是谁。我听了高兴地对他说，这是好事，地狱之门不让你进，你可能死不了了，李老师管你了。他听了也很高兴，但半信半疑。接连几天他都说他看到那扇门，但就是进不去。一天他告诉我，他看到自己站在一座很高的山上，前面出现了一条很宽的大道，一眼望不到头，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你的人生道路改变了，这是好事。过了不久，他的判决下来了，死缓，命保住了，而同监舍的另外两个重刑犯都判了死刑。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因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过后他也跟我说，我知道是大法救了我的命，得珍惜，我会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别人，法轮大法是正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再谈上动态网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刚刚从明慧交流文章看到深刻的教训和也谈上动态网的教训，我猛然醒了，原来我也有同修说的那种教训。由于我每天都上网看明慧网文章，打开网页首先就是动态网。从前我是不看动态网新闻的，自今年8月份我看到了习江斗之后，特别是自打看了习访美和访英事件，动态网首页上这些内容挺多，我就看了不少，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待打开明慧网之后，也不看明慧网修炼文章了， 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了。结果时间长了，麻烦全来了，盘腿时间少了，学法时间少了，麻烦一个接一个，我得好好的找找自己了吧。我就找呀找呀，找到了有看不起同修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分别心，求回报的心，强加于人的心，歧视心，显示心，让人认同的心，不让说的心。当时表面平和，内心炸了，忍不住还会顶撞几句，总之很多很多的常人心。找到了就求师尊帮助加持我，把这些不好的心全部去掉，因为我不想要这些肮脏的心，所以师尊很快帮我清理，这些心变得淡了。但是我的状态还是如故，跑到师尊的法像前给师父磕头，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真像师尊讲的，真修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根本就修不成，兼转法轮。真的是，如果你不用心学法，不注重自身的修炼，一旦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抓到了把柄，它不但会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干扰你，还会让你思想糊涂，然后趁乱下毒手。我也很苦恼，我究竟哪里有漏呢？师尊呀，请您点化点化弟子吧。今天师尊点化我，让我连看两篇同修交流文章，深刻的教训和也谈上动态网的教训。啊，谢谢师尊让我猛醒。我也是总看动态网的常人文章，每天都看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周永康、薄熙来、席江斗，还有评论啊等等，各色各样的内容，越看越上瘾，越点击越会找内容，想看什么一点鼠标就来了，一浏览就是一两个小时。每天只参加晨练，晚上学法时间都看了动态网、听评述和今日点击了。动态网的常人消息是给不修炼的人开的窗口，我们练功人有师父的大法，有同修写的交流文章，要把时间用在修炼上。你执着于常人的东西，你脑子装进那些东西，它就在你脑子里起作用。比如从2015年7月份我从监狱回到家中到现在，我每天基本只睡两三个小时也不觉得困，晨练也坚持几年下来。可对动态网上瘾后，有时手机12点整点发正念的闹铃响了，随手关闭一下睡过去了，有时发正念心也不静，过后非常后悔。从今天起，我把看动态网的时间用来学法、练功、看明慧修炼文章、背师尊的讲法。自此我不再看动态网的任何文章，只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和每日文章。我接受教训，每天把手机放在必须起身才能够得着的地方，绝不再误了练功发正念的时间，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勇猛精进，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转变观念》，作者山西大法弟子天元。明慧网2015年8月19日。四年前，同修给我送来一台打印机，一开始能打出来非常漂亮的真相资料，可是第二次用时蓝色没有了，后来得知以前就出现过没有蓝色的现象，这下抱怨和烦躁的心就上来了。虽然人心在作怪，但还明白自己是个修炼人，想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先修人后修机器，想来肯定是自己有原因，否则打印机在自己的厂中不会出现故障。我就对打印机说，这么多打印机，你被选为法器，你是有福气的，你打印出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是在助师正法，建立威德，你不能被旧势力所利用，你会好的。然后就停下来发正念，再次拿出来用时，一切都很好，蓝色是那么的纯正，之后也一直很好。还有一件事，同修给我送来一台新打印机，但用了几次就出现打不全的情况，我坚信打印机没有毛病，而是自己出了问题。后来与同修交流，他随口说了句，把墨车运行的地方擦一下。于是我一边擦打印机，一边和他沟通道，因为我的不足影响了你救人，你出现问题是用来提醒我，我对不起你，我不知道你哪里有问题，你自己修复修复吧。再开机
打印机的资料基本已恢复正常，可后来使用中又出现了错误代码5100，查了一下原因是有脏物或螺丝松动，我一下子便明白了，这是在提醒我赶快把脏东西倒出去并精进实修。之后一直到现在，打印机很好。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自己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好的，只要自己心正，一切都不会出问题。再说说我的手机，前年11月11日，女儿给我网购来一部智能手机，儿子经常拿去上网，用浏览网页玩游戏，后来开关键变得不灵敏，孩子们让寄回去维修，我不想寄，就和手机沟通，维修后换了的零件就不是你原装的了，你原本是好的，不能污染你，你自己修复修复吧。后来又出现了打电话听不到对方的声音，这下不得不修了。我一边打包一边想，我还是不想修你，总觉得你没有问题。这么想着就拆开包装，把手机卡装上开机，一打电话有声音了，我果断决定不换了，声音有了，开关键肯定会好的，整个手机零件都是好的。果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关键也好了，一直用到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了。通过这几件事，我悟到了两点。一，身边的事都是冲自己来的，一切都要向内找。二，我们都是有能量的，一念就会把一件事情定住，所以遇事要出正念。有时看起来一件东西坏了，其实那是假象，要说它是好的，这也是改变人的观念。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